各位弟兄姊妹平安，请大家低头闭目，我们来做祈祷。至高荣耀的父上帝，我们向你献上祷告，因为现在有很多的人在恐慌的里面，在惧怕之中，也有的人身染重病，我们只有把这一切都交托在你的手中，因为除了你别无拯救。我们也再次求主你能够擦亮我们的眼睛，让我们能看见你与我们同在，也求主你能够开我们的心，让我们明白你的平安在我们里面。也特别求主你能够借着这个机会，也让更多的人明白，只有在神里面是最安全的。求主你能够坚固我们众弟兄姊妹的信心，让我们把一切的忧虑、一切的恐慌、一切的重担都交托在主耶稣基督的手中。主，你与我们同在，我们就不去害怕。也再次求主你能够赐福一下的时间，让我们众人从你的话语的里面得供应，使主你的名得荣耀。我们为着我们教会祷告，求主你保守你的教会。我们也为着在国内的所有的同胞祷告，主，那里有14亿多的人口，求主你能够再次怜悯他们，使他们有回转的机会，使他们能够得享永生。也求主你能够安慰他们，使他们能够安居在家中，能够思想人之终点到底如何。特别求主你眷顾在国内的教会，他们因为这次的疫情不能够在教堂里面崇拜聚集，求主与每一个弟兄姊妹同在，你的灵与我们众人同在。我们也为着这次休斯顿发生的爆炸祷告，主啊，有很多的事故是我们人所不能预知的，但主你都知道，求主你能够怜悯，使所有受灾受惊吓的人们都能够在你的里面得平安。是赞美主祝福我们与我们存在，我们如此的祈求都是从耶稣基督的名
祷告。
今年这个过年这个事情不断，尤其是我们现在听说这个国内啊，因为这次叫什么冠状病毒的这个肺炎啊，已经传染了很多的人，所以国内的这个好像电影院已经全部都关了，电影院，然后包括教会，我知道的，我们乌鲁木齐的教会，然后我们东北那边同学的教会，他们都这个礼拜天都停止了聚会，大家只能够在家里面。所以，那么在美国的话呢，很多的华人呢也是看到了很多的消息，然后就觉得啊，我们也不要去教会啦，也不要去中国超市啦，也不要外出啦，等等等等。当然是出于安全考虑的话呢，没有问题。但是我是想大家不必要惊慌，不必要吓自己，明白吗？其实这个事情现在的这个病情呢，看起来呢比2003年的那个 SARS 的病情要轻很多，至少是可以治愈的。SARS 的时候，在2003年那个时候，我们在北京也是学校隔离，然后大家每天量体温，每天3次量体温啊，等等等等。那个时候最好的是什么呢？那个时候没有微信，对吧？2003年没有微信，2003年最多有 QQ， 然后上网，所以大家呢都相安无事。但现在这个微信了不得，这个微信一传播呢，什么消息都出来了，但发现很多呢十有八九是假的。有的人说钟南山说了，后来钟南山说我没说，对。还有的人呢，这个放一个小视频，上面是节目主持人戴着口罩，节目主持人都戴口罩了。人家出来辟谣了，人家只是示范了一下怎么戴口罩就拿下去了，结果他就给你插那一段。所以弟兄姊妹也要留意，我们应该为国内的这些所有的我们的同胞呢献上祷告，求主能够赐他们平安。当很多的人开始选择逃避的时候，还有大批的人他们义无反顾地前往疫区，就是那些医生、那些护士、那些军人，大家都往外跑的时候，人家就往前冲。那我就在想，我们基督徒呢，我们是选择跑呢，是选择冲呢，是选择留呢？我们是选择应该在基督的里面。当然我也看到有一些消息从武汉本地发出来的，说那个地方的话大家生活正常的，没有像其他的人说的那么严重。那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，我们目前都不知道，所以我们只能够说放在祷告上。最重要是不要自己吓自己，你明白吗？这个是我们需要留心的事情。然后教会呢，其实上个礼拜就已经提前把这个洗手消毒洗手液都放在各个入口了，你大家进门的时候你可以在那里擦一点， 然后这个消消毒什么的，这个都没有问题。那我最近也在想这个问题，有的人说啊，我们就武汉有问题了，我们就从武汉跑出来到别的地方去，到别的地方就安全了。但你知道人生在哪里是最安全的？你躲到哪里是最平安、最有效、不会受到任何伤害的呢？就是你思前想后啊，只有在基督里面是最平安的。所以对基督徒来讲，我记得好像我都动不了了，小弟兄帮我翻一下。我记得2003年的时候，可以帮我找到那个诗篇91篇吗？在2003年非典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我们在北京，而且那个时候北京的这个疫情也很严重。我们在神学院的里面，我就带领弟兄姊妹呢，就也读了同样的诗篇91篇。所以我再次呢，也在为弟兄姊妹读这一篇的经文。圣经诗篇91篇，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，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。我要论到耶和华说，他是我的避难所，是我的山寨，是我的神，是我所依靠的。他必救你脱离捕鸟人的网罗和毒害的瘟疫，他必用自己的翎毛遮蔽你。你要投靠在他的翅膀底下，他的诚实是大小的盾牌。你必不怕黑夜的惊骇，或是白日飞的箭，也不怕黑夜行的瘟疫，或是午间灭人的毒病。虽有千人扑倒在你旁边，万人扑倒在你右边，这灾却不得临近你，你唯亲眼观看见恶人遭报。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，你已将至高者当你的居所，祸患必不临到你，灾害也不挨近你的帐篷，因他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，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，他们要用手托着你，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。你要踹在狮子和灰蛇的身上，践踏少壮狮子和大蛇。神说，因为他专心爱我，我就要搭救他，因为他知道我的名，我要把他安置在高处。他若求告我，我就应允他，他在急难中我要与他同在，我要搭救他，使他尊贵，我要使他足享长寿，将我的救恩显明给他。所以诗篇里面上帝给我们非常明确的应许，虽然有瘟疫有毒病，上帝要保护我们，所以不用害怕，不用恐慌。那我们再退一万步来讲，我不小心染上了，然后在治疗期间没有药，我去世了，然后我去哪里呢？我就去一个更好的地方，我去天国，在那里我可以看到我的亲人，还有很多可爱的弟兄姊妹，而且在那里会等你们。所以对基督徒来讲，你不需要恐慌，但是你需要有正确的防范措施，这个可以戴口罩啊，出入这个注意安全啊，这个可以。但你不要恐慌，觉得哎呀这下完蛋了，然后好像感觉命在旦夕的感觉，其实没必要的。那如果有人说，如果有人跟你说世界末日来了，再过2天世界末日就来了，你对这样的人你会有什么反应？如果突然有一个人对你说，哎某人呐、啊、世界末日要来了，你会有什么反应？很多人说你神经病，对不对？什么世界末日，日子这么好，不要拦着我，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做，你不要在我旁边胡说八道。在挪亚的那个时代就是这样，上帝给了挪亚一个明确的指示，我要审判这个世界，我要用洪水毁灭这个世界。上帝不是秘密行动，上帝告诉了挪亚，然后让挪亚去准备一个方舟，尺寸材料所有的设计都告诉了挪亚。所以挪亚也没有秘密的进行这个工作，他传译到120年，他跟他的邻居讲，哎赶紧要准备呀、啊、世界末日要来了。他跟他的亲戚们讲，他的亲家们，他的那些表兄表弟堂姐堂妹们，世界末日来了，上帝要审判这个世界，我们要准备啊。有没有人听他呢？没有，大家都说神经病，好好的日子不过，什么世界末日，什么洪水，太阳这么高，哪里来的洪水？因为世界就是这样，在今天也是这样，也是一样，也是一样。所以今天我们在圣经的里面看到挪亚的那个时代， 挪亚一家人，现在想一想，他们真的很伟大。我们可以讲，他们一家人拯救了我们这个世界。如果没有挪亚一家人，那个时代的人就没有了，就没有我们今天我们的存在了。但是挪亚一家，他们呢，在他们的生命的里面见证了上帝的慈爱，也传递着上帝的恩典。当我们看到传这个字的时候，你就知道这个事情是真实的。在古代的里面，我们的传字呢，上面是旁边一个周，然后那个是它的这个意思，然后旁边那个是它的声音，上面一个八，下面一个口。也有这个说文解字上呢，讲这个八和口呢是讲山陷到这个沼泽的里面，但说文解字大概是明朝的时候。我相信呢，仓颉造字的时候呢就是这样的，在一条船上有八口人，哪八口人呢？挪亚一家八口人。所以因着这八口人呢，让我们能够看到上帝对待那个罪恶的那种恐怖的刑罚。现在无论是 SARS 也好，现在的这个武汉的这个肺疫也好，其实都不可怕，至少你还有的治。但我告诉你，落在神的手里是最可怕的，无人能救，没有地方可以躲避，没有人可以帮你。所以对基督徒来讲，我们应该思想的不是这个疫情怎么样，我们更应该思想的，如果有一天，而且那一天一定会来的，如果是上帝的刑罚来到这个世界，你到哪里躲避？你藏在家里就能躲得了吗？没有用。有的人说，那我们就逃离地球嘛，我们去月球啊，我们去火星啊，我告诉你，逃不掉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圣经上说，当上帝再来的那一天，天地都要废去，像衣服旧了一样卷起来就扔掉了，没地方可以逃，只有一个地方，只有一个避难所，在哪里呢？在基督里面。在基督的里面可以逃避上帝的审判，在基督的里面可以逃避将来的毁灭，在基督的里面你才能够蒙拯救。就好像当年挪亚的那个时代一样，当洪水来临的时候，什么可以救那些人呢？他可以躲到高山上去吗？他可以藏在坚固的营垒里面？没有地方，只有在方舟的里面，只有方舟里面的生命得以保存。所以在经文里面圣经说，都要进去好保全生命。哪里有平安？哪里是依靠？哪里是最安全的地方？基督里。不在基督的里面，你会发现你经常会有一点风吹草动你就吓得要死了，有一点事情发生你就觉得完了完了，但是在基督的里面你会有平安。所以对挪亚的那个家庭来讲，也让我们能够思想，我们怎么能够在基督的里面有平安呢？我们怎么能够在基督的里面能够躲避这一切凶险的事情，不至于丧命呢？挪亚一家八口，他们很敬畏上帝。敬畏是什么意思呢？说通俗一点，敬畏就是害怕。现在的人不怕上帝，现在的人什么都怕，唯独不怕上帝。但上帝真的是值得我们去敬畏的，因为人不敬畏神，所以人做了很多很多出国的事情。因为人不敬畏神，所以人就觉得自己可以任意妄为。在圣经的里面，挪亚的那个时代就是一个任意妄为的时代，人们想做什么就做什么。但你知道，人的生命被罪所玷污以后，人做好事很难的，做坏事很容易的。所以在挪亚的那个时代，圣经里说什么呢？他们人心想的尽都是恶，就想着怎么骗人呢、啊、怎么去压榨人呢、啊、怎么去欺负人呢、啊、怎么把假的商品卖给别人呢、啊、怎么用自己的诡计去对待自己身边的人呢、啊、人心想的尽都是恶。在那个时代的里面，居然有一个家庭，他们可以不从这些恶人的计谋，他们可以不做这些希曼人的座位，他们在那里独树一帜，坚持过异人的道路，异人的生活。所以挪亚是个异人， 义人的意思不是说他就是一个完美的人，而是说他愿意去敬畏神，遵行神的道。别人说挪亚，哎，你这个事情能不做？挪亚说我不能做，我是属神的。你这个傻子，有便宜不占。挪亚，你怎么这么傻？你怎么可以把你的东西分给别人呢？挪亚说我是敬畏神的，我不可以塞住怜悯的心。别人说挪亚，你这个是笨死了，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，你怎么老想着帮别人呢？到时候谁帮你呢？等等等等，有数不尽的事情。你发现挪亚是一夫一妻，他的三个儿子娶了几个太太？一夫一妻，三个儿子，三个太太。那个时代的人说，挪亚你真笨死了，你看你又长得又好看，家里又有钱，多娶几房嘛，人生在世难得快乐。挪亚说不行，因为我是敬畏神的人。各位弟兄姊妹，所以今天你发现这个时代，你能够听到很多的声音，很多的信息。今天这个人告诉你应该这样，那个人告诉你应该这样，标准何在？谁对谁错？到底我们人的路应该往哪一个方向走呢？你会发现很多的人其实都是私欲，都是跟按照自己的私欲。再问我们作为基督徒，你应该有敬畏神的生命。你应该明白的是，上帝喜悦的是什么？上帝恨恶的是什么？上帝允许我们做的是什么？上帝不允许我们做的是什么？当然你做好人，当然人家就骂你傻了。同样都是学生，考试的时候别人可以偷看，你基督徒不能偷看，那是傻。所以有一个这个学生就是回来又跟他妈妈不开心，他说怎么不开心呢？我考试的时候我很努力的学习准备，结果考80分。那个人平常都不学，一作弊考90多分。在单位里面也是，别人可以偷奸耍滑，别人可以把单位里的东西拎回家，那基督徒不可以啊，因为你是做给神的，不是做给人的。你兢兢业业，你奋斗努力，结果到了年终奖的时候呢，没你的份儿。为什么呢？人家会说呀，对吧？领导在的时候表现一个样，领导不在了另外一个样。可是你基督徒呢，傻乎乎的一年忙到头，最后什么也没落着。有的弟兄姊妹呢就觉得心里面委屈，哎，世态炎凉。在美国啊，我告诉弟兄姊妹，你们可能也有这种感受，其实在美国生活简单很多了，比国内简单很多了。至少如果我们中间做弟兄的，如果你是在国内工作上班的话，一个礼拜7天，你至少5天晚上不能回家吃饭了。因为你不出去应酬，你不去吃，你不出去请的话，工作做不了，事情完成不了。我在美国好多了，你下了班就可以回家吃饭了。所以当很多的事情在这里发生的时候，基督徒怎么办？很可惜的事情，有一些基督徒呢跟风跑的，东风来了往东边跑，西风来了往西边跑，从来没有自己想一个我应该到底站在哪一边的问题。也有一部分的基督徒呢是看世界的潮流的，不是看上帝的潮流的，是跟着这个世界的潮流奔跑的。所以耶稣基督很早就说了，引到灭亡的那个路是宽的还是窄的呢？是宽的。你会发现不是说世上的人都觉得对的事情就是好的事情，引到永生的那个路呢反倒是窄的，找到的人也少。对弟兄姊妹，所以对今天我们的基督徒有一个很现实的挑战就摆在我们的面前。而且我很坦诚地告诉各位，以后我们的生活不是越来越好，越来越坏。以后我们面临的问题不是越来越少，是越来越多。以后我们面临的困难越来越多，想不到的问题都会出现。所以这个是我们做基督徒的，我们应该有一个敬畏神的心。当你有一颗敬畏神的心，你就知道对与错，是与非。当你有一颗敬畏神的心，你就可以选择永生，你就可以逃避将来的灭亡，你就可以在基督里面有永远的平安，你不至于诚惶诚恐的度日如年。我们很难想象，如果基督在今年来了，天使长的号筒吹响的时候，那个大冰雹里面包着火，有人说是90公斤，具体我还没有计算过，砸在这个地上，海浪咆哮冲到岸地上来，那个时候 怎么办？圣经上说那个时候人痛苦到什么程度呢？说大山呐、啊，你砸到我的身上吧。他痛苦到那个地步，那基督徒呢？感谢主，在基督里的不用遭受这一切的痛苦和困难，基督会保护我们脱离这一切的凶恶。所以对我们基督徒来讲，常在神的里面，常在基督的里面，这一切就平安了。挪亚的那个时代，虽然他周围的人都在作恶，周围的人都在做不法的事情，周围的人都在谋算虚妄的事情，挪亚一家八口很清醒，他们知道路在何方，他们知道什么才是真实的，什么是暂时的，什么是永恒的，什么是不需要他们去做的。所以这一家八口人在神面前做了义人，他们不但敬畏神，而且呢他们也顺服神。上帝对挪亚说，你去造一个方舟，如果你们看那个美国有也美国也拍了一个这个方舟的电影，那个电影名演员的名字我忘了，是一个喜剧的，金凯瑞，是他也他上帝突然有一天说你要造一个方舟，他傻了，说这怎么做方舟，而且上帝直接把他旁边的两块空地买下来，然后把材料都给他准备好，然后突然一天他起来以后满脸都是大胡子，西装也换成了那个像挪亚时代那个长袍，还给了个棍儿，那个用一个喜剧的方式来呈现那个时候的方舟问题。我就在想，挪亚那个时候上帝说你去造方舟，上帝有没有给他供应材料？圣经没有讲，也许他需要跟他的儿子去伐木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对于那个时代的人来讲，造这么大的一个方舟，你能想象吗？八个人造的这个方舟大概长100多米，宽的话有20多米，将近30米，高10几米，排水量是43000吨，这么大的一个船，如果上帝突然有一天对你讲，哎，你去做一个什么什么事情，你会怎么办？这个好像完全超出你的能力啊，而且没有人帮你啊，没有现代化的基建，就这么一家八口人就开始做了。我换了我的话，我就上帝，这个太难了，不可能，我这一辈子也盖不出来这么大个船。但是圣经里说，凡神所吩咐的，他都照样行了，他顺服神。方舟用什么材料？他绝对不会偷工减料。如果那个时候，你能够想象，如果那个时候挪亚说，哎呀，戈斐木啊，不是很好找的，戈斐木也不是说一定就能够找得到，我不行，我用点别的，用点小榆木啊，白杨木啊，我用点这些木头插夹在里面中间不就行了吗？如果他也搞个偷工减料，你觉得怎么样？漏水了，因为这个方舟要在水面上停留多长时间呢？有没有知道？1年呢、啊、你要在那个水上要漂1年呢、啊、你想一想，如果你偷工减料的话，最后还是你的问题。你看，这挪亚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，我想只有我们华人会这么考虑啊。里外抹上松香，而且分三层，每一层分怎么隔间，然后窗户开到哪里，门开到哪里，挪亚就是这样做的。圣经里面没有说挪亚问为什么，他就这样做了，很奇妙，一个不可能的事情他居然开始做了。各位弟兄姊妹，你有没有尝试去做一个不可能的事情？很多我们觉得不可能的事情，我就在 pass 了，我们大脑都思想不过来，我就不可能不可能就不做了。但今天有很多的时候，上帝让我们顺服他，不是凭着你的理性，不是凭着你的科学，不是凭着你的经验，上帝说去我们就去了。各位弟兄姊妹，有很多的时候我们常常没有去实际的去顺服我们的上帝。各位弟兄姊妹，我也经常思想这个问题，因为有很多的时候我在考虑问题的时候，我发现没有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。各位弟兄姊妹，但翻过来，如果你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，你发现很多的事情迎刃而解。所以我们现在来看圣经的话，好像很简单啊、哦，挪亚好伟大呀，然后他就开始盖那个方舟了。我们中间，我们Peter 是盖房子的，我们贾弟兄也是盖房子的，盖房子很轻松对吗？很开心对吗？ 很愉快的，不是很辛苦，我们对面正在盖房子，你们看到了，要钉啊，要爬上爬下呀，很辛苦。那怎么办呢？当挪亚他们一家八口在那里盖方舟的时候，其他的人干什么呢？其他人他们又娶又嫁，做生意，做得买卖。可能有一个邻居说，哎，挪亚，我今天又去那里赌场，我赚了一百万回来呀。那个邻居过来了，哎，挪亚呢，你看我又娶了第三个太太了，你要不要过来看看呢？其他人在那儿看笑话，你看这群人傻了，这家人呢、肯定是信神信出问题来了。对，好好的天气不去赚钱，不去种地啊，在那里坐这么个船，这个破船有什么用？对，这就怎么样，有什么用呢？真的有用，因为再过一段时间他们就知道真的有用。当洪水来临的时候，当挪亚一家八口和那些生物们在里面，上帝把这个挪亚的房舟的船门关上的时候，外面的人就开始拍了。外面人看到雨越下越大，外面人看见自己在水里面没有地方藏身，他们知道那边有一个方舟，他们就拼命的过来，他们想拍门，他们要开门，他们喊挪亚，挪亚，快让我们进去。挪亚想不想让他们进去？想啊，都是邻居啊，可能还是亲戚啊，可是挪亚说我开不了这个门啊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上帝把它关上了。各位弟兄姊妹，所以当挪亚做那一切事情的时候，他知道他做的是什么，那是救命的事情。各位弟兄姊妹，周围的人不知道，周围的人看那个是笑话，周围的人看那个是做一个无聊的事情，没有意义的事情。今天也是一样，今天很多人觉得为什么要信耶稣，信耶稣都是那些有病的人，有穷的人，有问题的人才去信耶稣，像我这样的人我不需要信耶稣。当然你现在健康，你不需要上帝。当然你现在事业有成，你不需要上帝。当然你现在你觉得你的家庭生活幸福，你不需要上帝。但当有一天你觉得你需要上帝的时候，你不一定有机会。各位弟兄姊妹，你明白吗？所以今天我们听到上帝福音的人，我们听到耶稣基督救恩的人，我们应该抓住这个机会，让自己在基督的里面有份。也有一些弟兄姊妹很可惜，他们进入教堂，他们经历了恩典，结果后来他们说，哎，没有啊。也可能啊，我猜啊，也可能有挪亚的朋友来帮忙，做了10天，做了20天，哎，没有啊，一点雨都没有下来。哎呀，挪亚，你干你的，我们有事情，我们先忙我们的去了。也有这样的，离开教会了，离开基督了，哎，不需要啊，你光说上帝要来要来，那都不什么时候来呀、没有来。所以圣经里说，神来的那个时间像贼一样，没有人知道，可能是早晨，可能是晚上，可能是中午，在你不知道的时候，上帝突然就出现在我们中间。那些蒙恩得救的人就在方舟里面，那些没有得到的人就没有机会。各位弟兄姊妹，所以对我们做基督徒的来讲，我们在世生活当顺服神，因为你知道你顺服神，我们生活在神的面前，我们走的是一条永生的路，我们做这一切的目的是救我们，不是无聊的，不是没有意义的，是有价值的。我们今天在基督面前所做的这一切，我们按照上帝的话语所做的这一切是有价值的，是有意义的，是将来在上帝那里要得永生祝福的。旁边的人会跟你说，哎呀，没有用。所以我的亲戚呢劝我，所以你年纪轻轻的不去做生意多赚点钱，你跑到教堂里面跟他们讲什么道啊？而且你跟他们讲道有什么用呢？倒不如给他们来一盘子拌面来的实在。我们新疆人经常吃拌面，亲戚的意思就是说，你讲那些空的有什么用，什么天堂啊，什么上帝啊，又看不到，你给他们来点实在的实惠点的东西，每个人来了一个人发100块钱，哎，这个实惠对吧？到底哪一个实惠呢？当今天很多的人，无数的人在恐慌之中，在惊恐之中度日的时候，我们就知道真正实惠的是我们的上帝。我们做的才是实实在在的事情，我们不只是口头上白 空空的说一说的，这才是真实的事情。所以挪亚他所做的事情不是一个虚幻的事情，他要造一个100多米的长的这个大的这么这个船，不是他在那里凭空想象的，不是他在那里在白日做梦，不是他在那里虚张声势，不是，那是实实在在救命的事情。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的生活，我们的信仰是实际的，是真实的，是有效的。所以当世界来讥笑我们，世界来不明白我们做的这些事情，世界用他们的思维和头脑来攻击我们的信仰的时候，你要明白将来能救的，能使我们得救的，唯有这个救恩，唯有耶稣基督。有一天你会在基督的里面得享平安，有一天你会看见那些不信的人在不灭的火里，在不死的虫中间，有一天你可能会听到他们呻吟的声音。但各位弟兄姊妹，不要等到那一天来临你才选择，现在就做选择，现在就站稳我们的脚跟，使我们成为一个顺服神的人。所以对于挪亚他们一家来讲，面对那样一个乱糟糟的时代，他们敬畏上帝，不同流合污，他们顺服神，去做一件在人看来不可能的事情，在人看来是荒唐的事情，但他们顺服神，他们知道那是真正使我们得救的事。所以对于挪亚一家来讲，做这一切的事情，你需要有一颗信靠神的心。信心呢很奇妙，看不见摸不着，但又是我们呢都需要的。对于挪亚人一家来讲，他们做方舟，建造这个方舟，前前后后将近120年的时间。在美国应该有120年以前的建筑，在欧洲有一个教堂啊，他们建了100多年，三代人一直在建，不容易。一个人的信心能有多久呢？第一天我们可能会很火热，第二天我们还能坚持一下，第三天我们还能咬着牙，第四天我们就开始疑惑，第五天我们就可能哭泣，第六天我们就可能说算了算了，第七天你就可能完全就不要了。各位弟兄姊妹，能够持之以恒的话不容易啊。如果我们能够持之以恒的话，叫水滴什么？水滴石穿。以前有些那个老房子呢，房檐底下的铺的那个是青石板，一个都是坑坑的，有水下来就滴滴滴，第一滴水没有什么，第二滴水没有什么，第100滴水都没有什么，第1000滴的水都没有什么，可能到第10000滴水的时候砸出来一点小叶，但是积年累月居然能够水滴石穿。这是什么？这就是我们信心的力量。信心不是一时的，信心是一生之久。可能在我们的信心的道路上呢，有的时候我们说，哎，我们的信心像过山车一样啊，时好时坏，是没关系。但是我们的信心呢，一定是一个螺旋上升的，虽然有高有低，但是整体的趋势呢是向上的。挪亚一家8口人，不是用一个星期造出来一艘船，不是用一个月，不是用一年，用120年。难以想象能够用120年做一件事情，每天早晨起来就是到哪里去拿木头，该分第几个隔档了，该做第几层了，很难很难很难。所以有些人他们那个调查在那个海上遇难的一些人们呢，最后是什么能够使他们能够活下来，发现不是因为缺少淡水，也不是因为缺少食物，是因为他们失去了盼望。你知道当你漂流在一个人漂流在那个海里的时候，你看不到任何的边界，看不到任何的生物，就你一个人，那个时候信心能够救你。当你心存盼望，你就能活下来，当你失去了那个盼望，就很难活下来。所以对今天我们的基督徒来讲，我们一样需要信心， 我们中间有20年的基督徒，有30年的基督徒，可能我的信仰时间不知道是不是最久的。我听我的妈妈说，我2岁就开始祷告了，当然那个时候还不是基督徒了。我今年已经快50了，我大概有40多年的信仰经历了，但是我的信心也有软弱的时候，也有动摇的时候。所以怎么能够让我们一直坚持到底呢？各位弟兄姊妹，我们需要弟兄姊妹彼此帮助，彼此相顾，彼此搀拉。所以昨天我们这个聚会的时候，有一个姊妹说，她也会为牧师代祷。我说好啊，就可以为我祷告了。因为我不是说我做了牧师以后我就比大家更属灵、更圣洁、更完全，大家都不需要为我祷告，只要我为你们祷告。没有，我在网上今年有国内有个姊妹给我拜年的时候还问你们家怎么样啊，我说我们家挺好的，感谢主啊，也挺为我们祷告。她说我一句话我很感动，我们一直都提名在为你们祷告。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徒得胜的秘诀，我们都在为彼此祷告。这种祷告使我们基督徒能够互相支持、互相帮助，一直走，一直走，走到我们见主面的日子。如果你愿意的话，你可以回去去搜一下啊，网上可能应该有电子版的，那个叫本人约翰写的《天路历程》。本人约翰是一个很爱主的人，结果呢，他因为信仰的缘故呢，被关在监狱里面去了。那个时候他也在思想他的信仰，到底我们这些信耶稣的、跟随耶稣基督的人什么时候能够见到圣经里说的那个天堂。所以他在监狱的里面写天路历程，用逆人的方式把一个基督徒的信仰一生写下来。如果有机会你应该去读一下，你就会发现在信仰的道路上我们需要持之以恒，这颗信靠神的心，不为环境所动，不为他人所动，使我们能够始终去仰望主，始终去跟随主，一直到见他面的时候。有一个牧师讲，即便我在地狱的里面，我也感谢上帝，相信天堂的存在。各位弟兄姊妹，我们的信心经常会受环境的影响，如果祷告身体这个疾病渐轻，事情得好转，哈利路亚，感谢神。如果祷告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，我们就会有埋怨。我也一样，有的弟兄姊妹说，哎呦，我能不能埋怨神了，我不行。埋怨也要埋怨，没关系的，埋怨也要到神面前来埋怨，因为圣经里面有很多在上帝面前发的埋怨。你说有的时候我说，哎呀，我这个有的时候我会怀疑，没问题，怀疑也到上帝的面前来。多马就很怀疑上帝，结果仍然被上帝所得着。总之一句话，不管你遇到什么事情，你只要来到上帝的面前，我们有一个对上帝坚定不移的信心，才能够使我们能够完整的走完这条人生的道路，一直到我们见主面的那个时候。所以真的求主保守我们，使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，无论我们看到什么，听到什么，无论你自己是怎么思想的，但有一个事情，不要离开上帝，不要离开上帝，除他以外别无拯救。各位弟兄姊妹，所以对挪亚一家八口来讲，他们凭着这颗信心一直持守了120年，每天辛苦做工，每天辛苦做工，等他们完工的时候，他们知道他们所做的这一切不是徒劳的，因为上帝把他们放到方舟里面以后，然后就开始下雨了，40昼夜的雨水让整个地面都被淹没了。各位弟兄姊妹，那个时候凡在方舟的里面就保存下来，没有进入方舟的都灭亡了。各位弟兄姊妹，有一句谚语叫笑到最后的怎么样，是笑得最好的。现在我们还没有到最后，胜负还没有见分晓，但有一天你会发现，真的我们走到终点的时候，我们是那一批得胜的人，因为基督已经得胜了。我们是笑得最好的人，因为我们这一生所持守的不是突然的，是真实有效的。所以在这个世界里面有很多的风声，将来还会有，因为在新约的里面耶稣基督已经预言了，将来你们会听到打仗的风声，多处都有瘟疫、地震、灾荒， 各式各样的灾难，耶稣说不要怕，那个时候就知道我来的日子近了。当世人听到瘟疫的时候害怕躲避，当世人听到战争的时候害怕躲避，当世人听到地震的时候害怕躲避，我们基督徒知道主来的日子近。所以真的求主能够坚固我们的心，让我们能够像挪亚一家八口一样，在基督的救恩的里面不至于失落，使我们能够常在基督的里面，有敬畏神的心，有顺服神的生活，有信靠神的心，能够一直跟随基督到底。你会发现我们终必得救，这是上帝给我们的应许。求主带领我们，请大家低头闭目，我们来祷告。天父上帝，我们要感谢你，其实你早已经给了我们应许，让我们知道无论我们遭遇什么，你都与我们同在，无论我们遭遇什么，你的爱都不离弃我们，因为你是我们的神，你既拣选我们就从不后悔。求主你把我们每一个人都安置在你的营中，安置在你的怀中，使我们不致受伤。求主带领我们，与我们同在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
阿门。